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因为大家都在想礼物，我们这个系列就叫做天父的礼物。所以不但只我们不断的买礼物，我们也要思想一下，天父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宝贵的礼物。那么今天在第一堂里面，我们会看一篇的诗篇，就刚刚大家都读过了，就诗篇139篇啊，我们来看一下神给我们一些什么非常非常好的礼物。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啊，天父给我们第一个很宝贵的礼物，就是一个奇妙生命的创造。神创造一个非常奇妙的生命，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每个人。所以在感恩节过了，在圣诞节的期间，我希望我们再次有机会思想一下，原来我们的生命本身活着就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因为你活着，你可以经历到世上很多的无论是酸甜苦辣也好啦，很多的高高低低啊，有经历到爱啊、恨啊、伤心啊，各种高山低谷，其实本身是一件很好的礼物在诗人在诗篇139篇13-14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伏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我们的生命很奇妙现在我前阵子看一个 YouTube 上面说在 MIT 有一个 team 想要制造一些机械的手，因为有些人是因为某些缘故意外也好，他截肢了，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些手是连接到他的神经线里面，你真的可以控制这只手去做一些很基本的动作MIT 麻省理工已经算很厉害的 team， 可是做出来的手跟我们原来这个还是差很远，他只能做一些很 basic 很基本的东西他的敏感度比不过我们原来这只手，一根小小的手指有好几万个神经线我们是很敏感，可以摸到很多不同的触觉，你想到的音乐就可以弹得到，机械的手差很远，有进步可是差太远了。所以神奇妙的创造，你知道你的眼睛，据说如果在一片漆黑当中，神所造你的眼睛，你可以从30个 mile以外能够看到一点亮光，如果我点一个蜡烛在30个 mile 以外，如果一片黑暗的话，你的眼睛可以看得见，所以这很 amazing， 非常 amazing。 你的心脏也很 amazing 你一生人的心脏所泵出来的血其实已经超过很多万吨，所以心脏小小的心脏不可思议。我这个礼拜昨天因为有个学生有些的意外，所以我在医院待了一整天，那么在医院待一整天，我的朋友陪着我，后来待了一整天之后，他很感慨地说，在美国千万不要病，然后我就回应他一句，不是在美国，在哪里都千万不要病，因为健康很可贵在医院的时候我感觉很不好，所以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命活着很开心。但是虽然这是一个奇妙的生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当你认识身边的朋友，你会发现极少的人懂得去享受这个奇妙的生命，极少数的人能够懂得为这个生命喝彩，能够懂得为这个奇妙的生命去感叹、去感恩、去觉得哇好伟大，我想这样活着。因为毕竟很少的人会晚上没事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手说，这是很奇妙的创造，然后就突然觉得心里很有动力去过正面的生活没有人会这样的诗人也不是这样，这不要误会诗篇139篇的诗人不是因为没事做就晚上突然想到，我眼睛好厉害我可以30个 mile 就能够看到一些烛光，所以我觉得神的造我的肺腑非常的奇妙可畏，他不是，他是因为在生命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经历到这位活的神怎么奇妙的带领他，因此他有这样的感慨。人都是一样，我发现我也一样，我不会没有经历过神就觉得很感慨，觉得哇你造我的手比 MIT 造的敏感多了，我好感恩，从来不会想到，就算脑袋知道你也不会感恩，除非在你现实生活当中你确实经历到神不但只创造这个奇妙的生命，而且他没有只是创造完了就摆在那边不理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他的手不会离开他手所创造的，他创造的他一定关心，他也爱他，只要他爱的他关心的，你就可以经历 经历到了以后，你才会感叹说，这个奇妙的生命好伟大，我想要感恩。所以接下来礼物二，我想跟大家分享，不单只神赐给我们奇妙的生命，他还让这个奇妙的生命能够经历到神非常奇妙的带领。没有这个带领，你也享受不到这个奇妙的生命。那我们继续来读我们诗篇啊的139篇的1到6节。啊，我们第一个 point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原来神的带领呢是基于他对你的认识，他对你很深的认识。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来再读一遍好不好？1到6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所以诗人经历到这位神说，原来神给他的带领是因为神非常的清楚并且很了解你。而且当诗人说神对我非常认识的时候，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我每一句话你都听见，他是很正面的说的，他说的非常舒服，他觉得神跟我这么亲密好舒服。因为神的同在，神如果跟你很同在的话，可以有两个不同反应。有些人看到这篇诗篇，我以前读这篇诗篇觉得很恐怖，神啊，真的我每一句话你都听到，包括我背后说完坏话你也听到，我骂脏话的时候你也听到，那我就觉得很恐怖，我每一句你都听到。诗人不是这个意思，诗人说我每一句你都听到，意思说这位神很关心他，很了解他。他不是说神在那边找麻烦，就是盯着你看你有没有说错话，说错了马上就 punishment， 马上惩罚就到。那如果你觉得神是这样，你就觉得很恐怖，你再读这篇诗就觉得很恐怖。真的吗？我坐下起来你什么都知道，我每个动作我每个意念你都知道。如果你心目中的神是一位很可怕的神，他随时看着你是为了要惩罚你，这篇诗篇你开始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恐怖。但是诗人所表达是很正面，他说好棒，原来神什么都知道。重点在哪？重点是你怎么看神。你觉得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神，还是你觉得神是一位随时想找你麻烦，看你哪里不妥就要惩罚你就要打你的神？看你怎么看啊，如果你家里有位很严的父亲，或许你会觉得天上的父搞不好跟我父亲一样，你就觉得很恐怖。如果你是借着律法来到神面前的，你一定觉得很恐怖。你去看旧约就知道，以色列在西乃山，本来神说你来接近我颁律法，他们都不敢接近，看到神的出现太恐怖，他们说 不要直接跟我讲话，你告诉摩西就好了，摩西来告诉我。可是到了新约，如果你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典，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你过去所有犯的罪，你现在正在犯的罪跟你将来将要犯的罪一次过钉在十字架上，你是透过这个恩典来到神面前，你对神的形象会完全改变。你知道原来神是一位多么慈爱大有赦免，他的怒气不过是 一瞬间，可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就不怕来到神面前说，现在我知道我每一句话你都听见，但是我不怕，虽然我常常说错话，但是每一句错的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说你是爱我的。说你是透过恩典来到神面前，你就不怕神亲近你。你透过律法来到神面前，你就很小心，你随时你都怕搞不好说错话神要惩罚，搞不好今天祷告时间不够。我有很长的时间信主之后是活在这种恐惧当中，稍微那天忘记读经祷告，就觉得今天出门搞不好会发生车祸也不一定，搞不好神今天不爱我了啊，就很恐惧，就忘记原来你不是透过律法来到神面前，你是透过恩典来到神面前，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诗人是很正面的，他说神你知道我每一句的话非常的清楚。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神很了解你很重要。因为很多的人来到神面前不敢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是因为你觉得神对你的带领是不是建基于他对你很深的认识。 我前一阵子看新闻看到啊，你知道印度的婚礼是很 traditional， 很多的印度人现在还是家里帮他去就是啊 arrange marriage 这样子，就是帮你找了一个新娘就跟你结婚，他们是父母跟你配的，不是你配的，不是自由恋爱，是父母帮你去搞定。那么前一阵子有个新闻说，有个印度人在美国留学，回到印度之后，父母啊为他安排了一宗婚姻。那么在结婚的时候呢，他一打开那个新娘的婚纱，吓一跳。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样子，所以他当场，这个人在婚礼当中当场要退婚，所以就上了新闻。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想象我们的父神就像这个印度的父亲一样。他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你不知道我的喜好，你会为我安排个我看很不顺眼的新娘，把她带到我面前，在结婚的时候我翻开一看，神，你给我认真一点。我们怕，经常很多人是怕这个，你不是不想要神带领你，而是你不信得过神，他有多认识你。我们都觉得神就像那个印度的父亲，你都不知道我的喜好，也不知道我喜欢哪一类型的女孩，都乱偏。你在以前旧的神学，老一派的神学是院长说了算，是你去读神学的院长说你跟你结婚，所以啊，现在同学听起来觉得很恐怖，就院长，你是不是了解我的性格，到底喜欢哪一类型的，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不怕来到神面前，把你的生命，你的计划交给他带领，是因为诗人告诉你，原来神对你非常的认识，他知道你的意念，他知道你性格，他知道你爱好，你每一句话他都听到。我做很多心理辅导，我自问也很有兴趣听别人讲话，我也很留心听，我记忆力算好，可是很多时候你来到我面前讲完话，我隔天就忘记，真的。对，辛迪跟我说他不喜欢吃番茄，他讲很多次我才记得他不喜欢吃番茄，对，不然我请他吃饭就来，我请你吃番茄饭，很多人都这样，就是你跟很多人讲话，他当时听得很留意，可是隔天他就忘记了，你要说很多次我记得，哦，对，我才忘记原来你不喜欢这个，你喜欢这种。只有神能够在你出生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到你今天为止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并且他记得，所以没有人可以比神更了解你的，更用心的辅导你。来我面前讲一个小时的话，我凭什么知道你一生到底什么性格？我只能够猜，所以我也不敢随便给太多建议，因为我真不了解。唯有神，你来到他面前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你还没说之前他已经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他从小就看顾你，知道你第一句话是在讲什么，他知道你性格，他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知道什么样的职业最适合你，他知道你的恩赐在哪，他知道你才干是什么，他知道你最适合怎么样的婚姻生活。有些人他知道你适合单身，因为有些神特别给他单身的恩赐，你也可以活得很快乐。神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乱跟，我们觉得世界上什么适合我们就跟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就自己 plan 自己的东西，自己计划，觉得走这条路应该很开心，走得一点都不开心。你那个奇妙的生命也不懂得享受，用的也不好。要不要重新试过，来到神面前，对他有这种信任，知道说他真的知道你要什么，包括你没有讲出来的。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建堂的事情啊，我什么时候想起我都觉得很 amazing， 真的是因为只是一次旅游，我们去了 Oregon 去逛 shopping mall 的时候，看到 shopping mall 里面有个教会，我就突然有个想法，哎，如果将来开教会开在一个购物商场里面多好啊， good location。 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我只是心里有个意念，神就知道。我也没想过那个意念出现之后两年后神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带领一群的人就在一个 shopping 的 plaza 里面开了一间教会。我没有想过说原来一点点的意念 像诗人所说，你知道，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想什么你知道。有些我就算没告诉人的，也没祷告的，只是心里想想，哇，如果有这个就好了。神说 I know， 我知道你的意念，他就开路。我心里还有很多的意念，还有很多的梦想，有些神实现了，有些神没实现。我也知道，我确信他知道我每一个意念，我每一个想做的事情，我每一件很有 passion 的事情，神会借着不同的时间，他觉得最好的方式，最后来成就。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历过之后，你会为生命感叹喝彩，就觉得哇，生命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把你生命的计划交在神手中，你也不信得过他。我以前的院长跟我常常讲一句话，我以前不懂，他常常跟我们说，孩子们，你要知道神是善的，他不会耍你。我以前不懂为什么，我现在懂。我们很多时候不敢来到神面前依靠他，我们很怕他耍我，万一我交给你，你弄砸了怎么办？诗篇经常说投靠耶和华必不知羞耻，意思说神是美善的，他不会玩你的。恶作剧是人弄出来的，神不会恶作剧，神不会搞你，就是你把计划交手中，那我就把你搞砸了，最后让你羞耻一番。你看你把计划交给神，你看你今天落到什么地步，从来不会。神是善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院长那时候很信得过神，从来不募款办神学30年，因为他深信神是善的，不会耍你。你只要把计划交给他，他必定成全你的事。所以弟兄姐妹，过往无论你怎么生活，或许你很怕把你的计划交给神，要不要借着这篇诗篇，我希望鼓励你前面的路试试看，不要怕，不要觉得神会耍你，会弄砸你的计划，不会，神只会把你计划弄得更好，更好的版本，你的生活会更平安喜乐，你的奇妙的生命你会更享受，你会用得更好。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继续读下去，我们看到原来神奇妙的带领不但只建基于他对你的认识，而且他的带领可以在任何的状况之下，无论你去到哪，他还是可以带领你。所以诗篇139篇，我们继续读下去，7到10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以前读这篇诗篇，我老觉得好像神的同在很恐怖，好像作者想要躲开神。我后来发现不是，我误会了，其实作者从头到尾诗人都是很正面的。他不是说神你与我同在很烦，我在哪里躲开你啊，躲到哪里都在。他不是说无论我到哪里你的手都必惩罚我，不是，他说无论我在哪，你的手引导我跟扶持我。所以诗人从头到尾都很正面的，他都说，他是用一句反问句来问，无论我去哪你都在那里。就算是海，你知道古时候的以色列最怕什么？最怕海，因为当时的航海还不是太发达的时候，他们看到海就觉得恐怖，他们很难想象到了海的那边你看不到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想象是你到了那边如果再出去可能就会滑下去，所以他们很怕。就走海一开始的时候，航海业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少人敢去太远的地方，都是沿着路边这样子，就是海边这样子走，就怕走得太远就掉下去。诗人说，就算我那个地方海的那边我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到底好像很恐怖的地方，但是他说，我若清晨展开翅膀飞到海极，在那边居住，你在那个地方还是与我同在，你还是可以带领我，你的手仍然引导我，你的右手还是扶持我。说作者诗人不是说神你很烦，我去到哪里就跟到哪，可不可以什么时候避开你，他是告诉我们一点说，无论情况有多糟糕，神的手还是可以再带领你，无论什么状况。我这个礼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认识黄国伦。 啊，他以前很几年前去来湾区演唱的时候，我们见过他，去听他啊。那么我一直想认识他，可是一直没机会。后来我有机会听到他的见证，啊，他写了很多的歌，那最出名他的成名曲是写给王菲的《我愿意》，不知道你们听过那首《我愿意为你》那首，就是啊他的成名曲。那么他告诉我在啊他的见证当中，他说他以前曾经啊信主之后呢，就突然间就有个梦想，说觉得有一天他写的歌要大街小巷都听得到，都很出名。那他就放弃了他的那个朝九啊，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就专心写歌，也问别人借了10万块台币。那么借了钱之后，他就买了器材，就开始写歌。他说开始写歌的4年当中，没有一首歌变调的。他拿去所有的唱片公司都说，你的歌真的不行了，不能要。说他很沮丧，前面4年一无所得，结果他就很沮丧到一种地步，他就已经放弃写歌，他放弃了半年。那放弃半年之后呢，神有一次开路，开路了就一个电话，王菲打电话，透过唱片公司打电话给他说，可不可以为我写一首歌啊啊，他就觉得哎，神开路了。有时候很奇妙，就是时间到了，神就一个电话就发现开路了。那么他就说好，那我要写一首歌。那他就很用功的写，可是怎么写他都觉得不对路，就写不到好听的。那么有一天他就在深夜的时候，他有个声音告诉他，你要不要跪下来祷告，不要凭你的聪明智慧写这首歌，你跪下来。他就真的跪下来，他说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那个我愿意的那个旋律就开始出现。他说他跪下来祷告15分钟之内写完我愿意这首歌，这首歌就一爆而红，让他这首歌成为大街小巷都懂的歌。他说他是迎来他人生第一个成功。可是后来成功了之后呢，就开始失败了，就开始失败。后来失败得很惨，他后来做了一张专辑叫天使，不但只赔本，而且那段时间很惨。他说惨到一种地步，他后来绝望到一种地步，他就离开了教会，他没有再去教会，他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没去。啊，你知道神什么带他回来？很 amazing。有一天他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坐计程车，他上了计程车之后，司机就问他一句话，说你认识黄国伦吗？只问了这一句，他就想起他说我认识了，他是我朋友。那司机讲一句话说他是个好人，只讲这句话而已。那朋友就想起说啊，对啊，我已经几年没有联络这个人了。司机说你认识王国伦吗？我想起他，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接到的时候，他本来想要很客气的就随便肤浅过去，就是你还好吗？他就说，他后来想一想，我还是把真话告诉他。他说我一点都不好，我的人生跌到了谷底，我已经几年没有去教会了。是这个计程车一句话帮助这个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把他重新带回去教会。他带回去教会之后，神就开了第一个路，就是康熙打电话给他，康熙来了打电话给他说你要不要上我们的节目。因为康熙来了，他上康熙来了开始走红的，神就开始给他很多很多不同的节目，让他最后成为很出名的评审。他后来有一次，他最近有机会去到央视新闻，第一次破例请一个艺人在央视新闻弹歌唱他愿，就是分享我愿意这首歌的写作的过程跟这个故事。他可以对着几亿的人在央视新闻里面做这个见证，很 amazing。 人生有高山低谷，有时候神会允许我们走过一些你觉得在那个地方我觉得神不在了啦，为什么我的创作没有人要，为什么你有一段时间你总会觉得你怀才不遇，你觉得我一生的本领就没有人懂得欣赏我吗？你觉得神也不与你同在。人生总会有那么几个关卡，可是你信不信诗人所说的，就算我在海极他们觉得很恐怖的地方，你的手还是在引导我，你还是扶持我，你没有离开过我。时候到了，他就会开路，让你走出一条你想象不到的路。弟兄姐妹，或许在某个地方，我记得王国伦说一句，他那时候已经40几岁，婚姻失败，事业失败，他觉得人生大概走到头， 他没想到康熙来了一个电话，让他重新事业另外一个高峰。或许你也觉得走到这一步，觉得神到底带领我在走哪条路，我看不到前面到底怎么样。我人生也遇过很多这样的高高低低，常常我时不时都觉得自己会觉得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前面的路到底怎么走，这方向不清楚，我会迷茫，我会觉得很无奈，我会彷徨，会的，人生都会。可是神就是在这个状况底下，神还是有方法带领你走出一条你想象不到。有时候神开路的时候，你觉得我烦恼这么久，原来这么简单就解决了，你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早知道那几年我不必活得这么颓废了。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有颓废的时候，有低谷的时候。可是我想鼓励你，诗人经历到了，他说无论什么状况，无论你在哪，无论是高山低谷，无论你在海极的地方居住，就在哪里，神的手还是带领你。所以不要怕，虽然你人生或许到某个地步你觉得大概到头了吧，我也看不到前面的路，只要神与你同在，你还信得过他，你的路可以变得不一样。最后，神奇妙的带领不但只在任何的状况下可以发生，神奇妙的带领还可以使你的生命非常的多姿多彩。因为接下来诗人是这样说的，17-18节，他说，上帝啊，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醒来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是人我的所有东西都有限，我体力有限，我的心力有限，有时候有些事情我想想很久想不到个结果，我就觉得很累的时候，我就说不想，随便你怎么样。所以有时候常常会给某些人有些错觉，觉得我不关心这件事，我不 care， 不是我不 care， 是我心里有限，我就想到觉得好复杂，我就不想理了，说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着办吧。所以有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话讲的一半，我说这件事无所谓，我觉得你怎么样都可以，她就说你不 care， 我就说我没有不 care， 我只是我心里有限，我想着想着想不到东西了，我就说那随便你照着办吧。弟兄姐妹，如果我是神的话，你就很惨，你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意念，因为我的意念是不够的，我对你的想法没什么，我想一想就觉得累，我就觉得你该怎么活怎么活，我不想想太多。只感谢神呢，我不是神，神才是神。神说他并不打盹，也不会累，他对我们的意念，诗人说你的意念何等宝贵，其数何等多，他说神对你的意念想法是很多的，就像一个爸爸对着一个出生的婴孩，他很多的想法，我的孩子将来长大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他很多的计划想法。诗人用这个表达说，原来神对他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意念，很多的计划，超过你能够想。对，我对身边的人没什么计划的，有时候你想一想我就觉得累了，你自己照着办。对，所以我是神我就觉得很恐怖，就是你必须要很有你自己的计划。但是如果神是我们的神，神并不打盹，他也不会觉得累，他也不会觉得有一天哇我觉得你很烦我的计划也不想有任何计划。诗人说神对我们的意念何等的多，他对我们的计划有很多，他的计划是很宝贵的，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这给我很多的安慰。因为有时候连我自己对自己都没什么意念，有时候走着走特别累的时候就觉得哎，放下了，我都不想理，我不想 plan 前面的路，因为我看不到前面有任何的光，我有时候也几乎到了放弃的地步，说算了，不想想该怎么样怎么样，不管。就在那个时候，我最累的时候，神的意念还是向我很宝贵，他没有放弃当初创造你的计划，他还是可以带领你。这使我的人生在绝望当中看到很多的希望，这使我无论怎么样在任何的状况之下可以享受这个奇妙的生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篇诗篇，我希望今天这篇诗篇送给你们，让你们在圣诞节的季节，可以这篇诗篇为你前面的路 带给你一点的光，让你重新看到原来神无论在更黑暗的地方，他对你的计划没有改变过，他对你很多的想法，问题是你要不要来到神面前听听他的想法是什么。当世界的噪音太大的时候你是听不到的，静下来的时候你能够听到，你会发现神真的会按照身边很多的人一些的事情就给你很多的带领，无论是好的坏的有时候都会带领。我前两天看一个见证，是一个人说他怎么信主，这个人很调皮，他每次到了圣诞节就跟一群的人跑到教会，教会的人在里面做平安夜的崇拜，他在外面扔石头，所以这个人很坏，就是扔破教会的玻璃啊，就跑掉这样子。他扔了很多年，那有一天神就出手了，神说你扔我石头对不对，我也扔你一颗，神只扔一颗，不过那颗还蛮大的。有一天他走路的时候走到一个工地，人家在盖房子，一颗大石头滚下来把他扎晕了，结果就进了医院。他说因为那块石头把他扎晕了，让他休学，休学了之后他就去到另外一个班，班主任是个基督徒，特别想要栽培五个比较靠谱的学生，他是其中一个，他被带进了教会。以前扔石头，结果神给他一颗石头把他砸晕，就借着那个石头把他砸醒了，把他带回了教会。他说从此他生命变得不一样。神带领你的方法很多，有时候一颗石头就搞定，有时候是一个人的一通电话，有时候是借着环境的改变让你看到，诶，原来神是这样开路的。问题是神的意念很多，神会不断向你显现，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太迟钝，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时候看到有时候对有些事情发生，我们只看到负面的，觉得哇好倒霉啊，神你在搞什么，你还在吗，你在向我讲话吗。你知道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神借着不同的事情会向你讲话，你只要心静下来问神说，神这件事你想告诉我什么，你想告诉我什么，神会告诉你。有一天你会知道原来你借着这件事是要把我带到这里，你就明白了，你就懂得为生命喝彩，你才发现奇妙的生命原来应该是这样过的。因为神不是创造了奇妙的生命就由得你随便过，他就撇弃了不管你了，你该怎么过怎么过。神创造了奇妙的生命是为了一生都带领他，让这个奇妙的生命可以完全享受这一生。所以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路试试看交在神手中，你会经历到非常不一样。我们一同祷告。